啊，正向的来看纪律，而不是负向的来看纪律。也就是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不要老拿着一个戒律回来挑剔自己，导致就造成了自己的罪恶感。我知道有好多人学佛学完了，他有很大的罪恶感，他每天都自己觉得我每天都在犯戒，我每天都没有办法做到戒。我跟他谈完了，我说你换一个方法，你这样子这个不够正向，你要精进一点，你要去看你一天里头你做了多少正向的东西啊，你做了花了多少心，你做了多少好的东西，你去看这个才对。这个东西呢，它鼓励了你，你越来累积就越来越大。那么这东西呢，这个就好像说你积少成多，慢慢你的信心你的坚定也就越来越好啊。你看哈，这个以前呢，我们的这个祖先哈，刚来台湾啊的时候，那么这个台北盆地有好多的地方拢弄残，弄残你听有无？就是都、就是烂泥的哈，很深的。那个牛下去的时候哈，有时候牛还会沉到那里头，因为它越动，它越往下深，到最后就整个就沉下去。弄残，我们包一边下去有好多弄残，就是这个样子。五分埔那边有好多是弄残，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祖先是怎么来耕耘这个弄残的呢？他们真的好有这个耐心哦。他们哈、哦、用这个想办法把这个暖头慢慢的把它集在一起。那暖头你集在一起的时候，水归水，烂土归在烂土，然后慢慢把它堆上来。堆上来以后呢，哎，干了以后把它压一压，压一压再堆上来，所以那个堆的地方将来就可以在上面盖啊。他们的屋子，盖他们的阶层啊，然后最后你就看到有很多的池水，有很多的池塘，它是这样子来的。这个地方的那个池塘跟有些东西后来是盖房子以后你已经看不到了，它跟桃园的池塘是不一样的。桃园的池塘是挖的，这边呢是慢慢去把这个柔软的土慢慢啊弄上来然后形成的。所以我们的修行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去找成功的资粮，慢慢的让它踏实了以后，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坚定，自己觉得啊越来越精进，觉得充满的希望，而且慢慢再去扩大。那么这叫转世，这也叫转世成智，我们的生活就越生活就越好。那么这个人呢，那么很容易有一种消极的思考。在我们心理学的一个观点里头，我们看到有一种人很容易得忧郁症，有一种人不会得忧郁症。那得忧郁症的人呢，他是都是看自己失去的东西，看自己做不到的东西，看自己可能啊会碰到的危险啊，或看自己的子女可能面对的困难，他整天都锁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个精进的思考的人，他比较乐观思考的人，他人生也是有这么多挑战，他知道困难在哪里，但他也知道他能够下手，可以努力，可以在那个地方去成就，能够在那个地方好好去努力的地方是什么，然后他把眼光他放在那个地方去努力，他越努力他觉得东西啊、哦、越来越多啊。这一边呢，每天看的都是一些负向的东西，他越走内心里头觉得越来越这个失掉了他原有的那一份这个充满的希望以及那个信心，慢慢的失掉了啊。所以我们知道 乐观的思考的人跟悲观的思考的人，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讲精进这个课题里头，乐观的人是精进的，那精进的人是比较不会颓废的，也比较不会变得忧郁的。那非精进的人，他是悲观思考的人，悲观思考的人他所看的都是自己的负面。我们在研究上发现这样子的一个课题，一个人同样得到了这个医生告诉他说，我们可以确定你已经得到了癌症第几期，有的人就告诉他以后他就已经垮掉一半了，因为他所看到的全部都是负面的，他心里面想的就是我现在只有好像越来越糟，而且癌细胞可能会不断的扩散，他的压力越来越大，压力越来越大，他的这个免疫力越来越差，他的 T 细胞越来越不起功能，他克服癌细胞的可能的力量越来越少，而癌细胞却发展的越来越大，这就是这样子的人，他容易失败的。但是比较正向的人就不是，他觉得是啊，我是有一个地方得了癌症，但是其他的还好好的，我现在医生已经开始帮我处理这些问题了，然后我这个好好的配合他，我相信那些东西啊、哦、慢慢会减少，好歹我还是及早发现，诶，他感觉他自己的信心还蛮好的。那些人是精进的，是力量是越来越好的，这些人他在整个的一个行持信仰上，他这个在向佛菩萨祈愿的时候，正向的人祈愿的是，佛啊，我已经努力了，你再加持我，我会努力的更多，所以每天他都还力量还越来越大啊。那个这个负向的人呢，他甚至于怀疑说，我这样祈求有什么用啊，这祈求一直往下掉。其实在人生里头也是一样，我们平常啊对自己的人生的一个发展，我们也看到精进的人跟非精进的人跟负向的人差别很大。精进的人每一天他都这个积了他的功啊、哦、那么也这个累了他的福。但是负向的人呢，每天呢都是看着自己的错误啊、哦、这个甚至于这个每天这个唉声叹气的，就是这个看着自己好像这么样子的无奈啊，这两个人之间整个身心的一个状况完全不一样。人要想活着一天，要想活得好，要想生活得好，要想身心能够健康，精进的人他有比较好的主动性，他累积更多，他维护的比较好。那个非精进的消极性的负面思考的人，他会颓废，他会越来越绝望。所以这两个人，一个是走向光明性的，一个是走向忧郁的那条路走的。佛告诉我们啊，其实就是你碰到的环境即使是很不好的环境，但是在那个环境里头，你仍然还是可以在那个地方啊、哦、看到光明面，还是在那里可以成长可以发展的。只要你去看清楚，它还是有，并不是全部通通都坏掉。所以有些人少许的一点这个资粮，他就可以越做越好，有些人他就是给他带多的资粮，他还是把它花到全部都花光啊。所以精进跟非精进之间的分野也就在这里。在一个修行上，精进的人他是啊、对佛菩萨每天祈愿的是，佛啊，我会每天都在忏悔我的过错，但我每天是想办法行善，多行一点点，我会努力去做的。也许今天我没有做得并不够好，但是我会做努力的。那些人他是每天就像我刚刚讲说，把那个弄残的暖头慢慢的哈、啊，这个啊，这个把它拖过来， 慢慢累积成为一个平台，一个高地，通常都是这样子慢慢的把它堆积出来的。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以前在田里头拖的土的那个啊，差不多有这么宽啊，这个有这个有的这个差不多这个八尺到一丈的，没有到一丈，大概这个六尺左右的长度的哈，那是这真的是在那个暖头来的这样子拖的，把泥土慢慢积起来，积少成多，成为一个基地的，慢慢去扩展的这样子的，那是一点一滴一点去做的。现代人哈，如果看到那个会觉得哇，看得手嘛嫩，他看了手都软，为什么？最好是找一个机器怪手来做一做，那以前可没有啊。它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这样去做出来的。那么我们知道精进的这在我们的生命世界里头，佛他对这个纪律上，他告诉我们，他说其实生活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要先了解四正地八正道。四圣地就是一个原理，就是苦集灭道。你一定生活在很多苦里头啊，各种环境都苦啊，夏天有夏天的苦，冬天有冬天的苦，我告诉你，不冷不热的天气也很苦啊，因为不冷不热的时候最容易感冒啊，都有苦的时候啊，其实是这样子啊。你看看啊，这个景气很好的时候也是很苦啊，但是景气很好的时候也有人在邀请，有人在赚钱，也有人在邀请啊。景气很不好的时候也有人在赚钱，也有人在邀请，也有人找得到工作，也有人在有工作变成没有工作啊。那就看你愿意不愿意啊，你要选择哪一边呢？那么生命里头是苦的，但是苦是由急而来的。你今天啊丢给自己一点烦恼，明天又累积一点自己没有做的东西，那么你累积了这些负面的东西，那么自然会越来越辛苦啊。生命本来是苦的，所以叫辛苦啊。每天只要啊，人讲目睭来背筋，两只脚啊，这两只脚一站到床底下来，站在地上，他说都是爱怕病。但是你不愿意去努力，不愿意朝正向的去走，那么就累积，不断的累积，所以你的身心就会变成坏苦，坏掉了，啊，消极了，负面了，破坏掉了，就是把原来的自然的东西被破坏掉了，那就坏苦了。可是坏苦还不知道觉悟的时候，就变成苦苦。为什么？因为你制造更多的苦在你的生活上，本来苦乐是相伴的，现在弄到最后坏苦了以后，就变成苦苦。那我说这叫苦乘以苦等于苦的平方，那苦越来越多了。那好了，你要的话就需要灭灭这个苦，那需要一个道，道就是正向的东西。所以那个八圣道里头都是正要正向的东西，都是这个精进的东西，不管是你的啊正见啊正思正语正业啊这个正命正进啊正念正定，你这八个都是要正的，都必须去精进的才可以。好，那要变成这一个正向的精进的这样一个东西，我再用心理学的一个角度给你解释一下，你会更清楚。这个心理学里头，心理学家 Scott Peck 这啊，他在这个心理治疗、心理智商上可以说是啊很有成就啊，这个可以说是一代的大师了。他呢在谈这个部分的时候，他整本书在谈这个问题。他说，人的整个身心的一个状况，精神生活的状况，它的核心课题就在这里。他一开始入门谈什么问题呢？他说一开始就谈生命其实是艰难的， 只要你活着一天，你必须要先看清楚生命是艰难的。你活着一天，你就要面对这个问题。要想活下去，要想面对活得好，要去面对你种种生活上的需要，生命是艰难的，因为有很多的挫折，有很多的困难，也有很多的失败。但是我们是在这个艰难里头去找到一些成功，找到一些精进光明的面，然后去找到一些智慧去拓展。所以每一个生命里头所碰到的困难，以及人所碰到的一些难题，其实它都是宝贵的。只要我能够把这个宝贵的东西啊，那么我不用负向的角度去看待它，而我用正向的角度去看待它的话，那么我自然而然能够把这个本来是苦的东西转苦为乐。哦，他光是在谈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已经先告诉我们，我觉得他很像佛法谈的苦集灭道一开始的道理是很像的。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长期的观察每一个人，他之所以会掉到困境里头去，心情上会变得低落，甚至于变成了忧郁，或者是焦虑，或者是精神官能症，或者是有的变成了人格的异常啊。你可以看得到这些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他们没有建立一套好的生活的纪律。他说纪律就是工具。所以佛法里头的以戒为师的那个戒其实就是工具。你思考有一个思考的方法，那个叫思考的工具。你拿这个思考的工具拿来研究物理研究化学所发现的那些原理原则也是工具。我们的情绪在情绪的一种调理以及情绪的自我控制上也是一套工具。我们这个平常生活当中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工作习惯，好的用钱习惯也是一套工具。所以他现在提出来了，就是一个人有一套好的工具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做得好。那这套工具其实就是善法啊。这套工具里头最核心的课题，那么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谈的这个精进清安不放逸行舍及不害这五个向度呢，其实就是非常主要的很核心的这几个纪律。你说他怎么说呢？他说一个人他想要能够活得好，这位心理学家他提出来的是第一件事情，他的基本的纪律是他能够延缓享受，延缓报偿，也就是他懂得先苦后乐，他懂得先愿意去承受一些苦，在苦中啊去这个去学习啊，那么他自己啊所需要的一套这个生活的工具，然后用这个工具去解决他生活上的问题。所以他一定要先苦后乐。但是如果碰到苦就想逃避的话，这个人只要凡事碰到苦就想逃避的话，或者是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是说我先享受再说，那这个人通常他会这个自我功能会往下掉，他调适环境的能力会越来越低，他会变得不幸，而且他会甚至于失去了他的理智，会做一些作奸犯科的事情出来都有可能。那么所以他的第一个原则，在这第一个发现的第一条是说一个人能够啊先苦后乐，后乐是这个要去这个延缓自己的报偿。他举了很多例子，他说你看哈，那个小孩子如果回到家来，他就先在玩 game 而不是先做功课的，这样子的小孩子继续下去的话，将来他的前途堪虞，而且他以后他的人生大概也会过得不好，除非他的父母亲或者是他的这个老师有一天改变了他，他可以回家，他可以先做该做的事情。 但是一个人回到家里来，该负起的责任，他回来很快就会啊，我应该有的这些家事该做的做完，然后我才会做，再来享受我自己所做的这些东西。回家还会先做菜，会把家里理好，让他享受这个家里的这个美好跟家里的这个安适的时候，这个人这个家庭真经营的是越来越好的啊。那么养成先苦后乐的人，他们是幸福的，这是他提出来的第二个。他就说要负起责任，那每一个人都要对他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才可以，对他自己的生活中他应该负起的责任啊。那么一个肯为自己负起责任的人，他就会去面对他的生活上的种种的挑战，一个想逃避那个责任的人，他就不断地用他的思考，他找很多的理由，找很多的借口来逃避他的责任，那这个人他一直都在逃亡。一个不能面对他自己的这个现实，不断地逃避的这个人，他不能够累积他足够的资粮跟他的知识去面对他的人生，所以他没有办法生活得好。但是这个负起责任这件事情，所以他说一个人在家里，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给他机会能够负起责任才可以，而且要在他的童年，在他的青少年的时候就应该有才可以。我顺便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讲，在座有人可能你有机会去接触你教你的孙子，有人有机还可能还有机会教你的孩子的啊。那么或者是你有机会跟朋友，你要跟他们讲这件事情。我觉得今天的教育有一个问题是怎么样呢？是小孩子这些孩子他非常重视哈、这个玩，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学校哈、那么他是富有的人家常常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有安排很多的一些这个去哪里去旅游，去哪里去啊？这个参，它不是叫做体验性的参访，就是摆了太多这些东西。他本来在家里就很少在做事情，然后又通通都是旅游的，那么他没有负过责任，都是别人带他去的，这样是不可以的。尤其是你的在家里里头，你要知道小孩子在家里会帮忙父母亲做家事的小孩子，他们真的人生都确实也选得比较乐观，比较能干，以后的执行力跟系统思考都比较好呢。这个有过一个研究，那就研究这些总裁啦、总经理啦、执行长啦，这些 CEO 的这些人，说你今天会这么能干，影响你最大的人是谁？影响你的地方在哪里？把它做个调查以后，结果有70%的人都写到父母，但是这75%里头有80%以上的人说，影响他最大的是妈妈，是母亲。然后呢，你母亲影响你最大的是什么？他说做家事。所以很多人描述他妈妈给他的这个影响最大，所以他现在会变得这么能干的原因是他的母亲的时候，提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最多人提到这个地方，就是就像我的母亲啊，我的母亲啊，这个我一要做家事的时候，那他呢，这个会告诉我一个步骤跟一个步骤。他说跟我现在做事情一个步骤跟一个步骤又有什么不同呢？他说了，他说我们这个工作里头 跟做家事是有一点像的。他说我母亲带着我出去去买东西，他还告诉我我们今天花多少钱，我们上个礼拜吃的是什么，这个礼拜准备换一点不同的东西，而且在哪一个地方买东西最经济最好，食材最好，回来以后我会帮忙母亲把某些东西做成成品，某些东西做成半成品，某些东西应该怎么冷冻，通通做好。他说很多人提到问题，他说我母亲只要回到家很快的30分钟我们就有东西可以吃了，而且吃得开开心心的，有效率，有执行力，系统思考都是从我母亲那里学来的。我的工具，有的智慧，我的专业的东西是我老师教的，但是最后的那个把那个柄抓着这个工具的那个柄是我的母亲教的。所以我现在还是在提倡母爱，你知道吗？因为怎么样能够这么细的教小孩子的是女性，比男性教得多，男性比较粗枝大叶，